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西洋情人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而今天也是我们中国人中国新年的年初三，所以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教会今年的年度的主题是回归与重建，因此接下来我把这一系列的讲道主题呢，就定为回归福音的核心，重建信仰的群体。我要跟大家花几次的时间一起来思考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一段我们很熟悉，但是也可以不断带给我们新亮光的比喻包含了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我们在当中会看见上帝的恩典不仅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而且上帝的恩典也可以去创造一个独特的群体。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一到十节，我来读给大家听。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借着这个比喻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更新，被你改变，得着真理，经历在真理里面的自由，被你的话语修剪塑造，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呢，耶稣讲这几个比喻，其实是要回应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对他的议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抱怨耶稣，他们非议耶稣，说耶稣怎么可以接待罪人，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呢？可能耶稣不光是这个接受邀请去赴一个宴席哦，耶稣可能是主人哦，耶稣可能是摆设了一个宴席，然后去邀请这些罪人、这些税吏款待他们。所以这些呢宗教人士是不能够接受耶稣的行径啊，他们这个觉得耶稣真的是好像跨过线了，这个越界了，太夸张，太离谱了。所以面对他们的这样的抱怨，耶稣就连续说了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是失羊的比喻。我们要了解比喻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来默想那个比喻里面的角色，然后我们去思考这些角色要类比的重点是什么。好，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有几个角色，就是羊，还有邻舍，还有牧羊人。那我想我们就依序来讨论这三个角色。让我们先来思想羊。羊是一种很笨的动物，很愚笨的。羊是没有方向感，所以很容易就会迷路了。羊它基本上就是只看前面的草啊，它就吃草，然后呢就哪里有草吃，它就跟着这个草 就往前一吃吃，一直吃，一直吃啊、哦！所以呢，他就边吃草边往前走。他们这个羊呢，他也不管呢，前面可能是很陡很深的山坡啊，他也只要有草，他就照样走下去啊。他不管他之后是不是可以爬得上来啊、哦，甚至呢，就算是悬崖边，他也就照样去。然后呢，只要有草吃，他就可以，他就去。一不小心呢，就掉下去了。羊就是这样子，很愚笨。很容易迷路，然后呢，只顾眼前啊，不想长远。这个如果，而且如果啊，如果一只羊迷失了啊，如果你是牧羊人，你去寻找到迷失的羊哦，羊不会跟着你回家。如果是你家的狗不见了，然后呢，如果你找到狗，你叫它，它就跑过来了。然后呢，你跟着它走。你带着他走，哎，可能走一段，哎，他认得路了，他甚至在前面呢，好像要带着你回家一样，好、哦，所以这个是狗，但是呢，羊不会。根据以色列当地的牧羊人，他们呢，他们的说法，他们说羊迷了路呢，他就会无助的躺在地上，动也不动，所以牧羊人找到他了，他不会跑过来的，他就动也不动。然后牧羊人安慰他，拍拍他说：“那我们一起走吧。”不会，羊他就是吓到了，就一动也不动。所以牧羊人没有别的办法哦，牧羊的人就只能够把他背在肩上，把他扛回家。如果你们讲到这里，你明白耶稣要用羊来类比什么吗？耶稣要说就是呢，我们人就像羊啊，很笨。很容易就失去方向，总是迷路，而且呢，常常一不小心就掉落到悬崖里面。我们人的灵魂其实 是真的是需要被喂养，好像那个羊要吃草，我们的灵魂也需要被喂养，因为我们里面会觉得很干渴，我们需要用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来让自己感觉到说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自己是值得被看作一回事的。我们可能会用成功，用爱情，用朋友，用儿女，用名声，用财富，或者用他人对我们的掌声，肯定跟赞美，用这一些来喂养我们的灵魂。这些东西哦，其实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当这些东西变成了你终极的盼望，你就没有办法忍受失去这些东西了。因为如果你一失去的话，你会觉得你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你的价值、你的存在、你的意义好像都崩塌了。你会觉得好像你整个灵魂，因为失去这个，你整个灵魂都萎缩了。所以呢，你只好怎么办？你只好尽一切的努力去拥有他们，去维持他们，甚至掌控他们，就千万不能够失去这一些。但是到头来，你没有办法掌控他们，反而呢？就被他们给掌控。至此你已经走迷路了，至此你其实已经掉落悬崖了。好像以赛亚书53:6那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羊走迷偏行己路，羊自己没有办法找回家，没有办法找到路。我们需要被拯救，而且我们需要被抱回家。所以这个类比在讲什么呢？这个类比在讲说，好像迷失的羊在回家的事情上面是毫无贡献的，牧羊人需要为他做一切的事情。我们人也是，我们人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毫无贡献，并不是说我们跟神合作啊，神做一部分我们做一部分，不是这样子。用传统神学的术语来说呢，这个叫做呢，我们在最终完全失落，全然败坏，我们在救恩的事上毫无贡献，一点力气都帮不上，一点努力都无法付出啊、一点的贡献都没有办法提供啊，就是唯独依靠恩典。在救恩的事上，我们人唯独倚靠恩典，就好像羊在回家的路上，他只能单单的靠着牧羊人，他自己一点办法、一点能力、一点付出跟贡献都没有办法提供。弟兄姐妹，耶稣哦，不光是人生的导师啊，教导我们该如何生活，他更是救主， 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位老师，或者是一个榜样啊。这个有些人以为当一个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当一个基督徒，就是呢，我要尽一切的努力去效法耶稣，我要努力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这个就是做一个基督徒的意义啊。很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也以为是这样，他们以为自己是狗，但是他们其实是羊啊。救恩不是耶稣做50%，我们做50%，加起来呢就完成了。不是，救恩是耶稣为我们做好、做完整的100%。耶稣为我们100%完成那个救恩。耶稣不光是到旷野寻找迷失的羊，然后就叫羊自己走回家。耶稣是找到了，还欢欢喜喜的付代价，把羊扛在肩上，然后带回到家里。福音就是耶稣寻找迷失的羊，福音就是耶稣款待罪人，耶稣设宴预备好一切来款待罪人，这叫做福音。这让我想到在17世纪有一位牧师兼诗人，他叫做这个 George Herbert， 他有一首诗是描述主耶稣跟罪人的互动，而诗里面呢就是用爱来代表主耶稣，然后诗里面，这个诗里面就是爱，好像预备了一场宴席，要邀请人来。所以诗的一开始是这样说的：爱说欢迎你来，爱就是主耶稣。爱说欢迎你来，但我灵退却，因罪与污秽罪疚。这边还讲到，爱是主动发出邀请，但是罪人呢却退却。因为感觉到自己不配，就好像彼得一开始遇到主耶稣的时候，彼得也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罪人因为自己的罪，就觉得荣耀的主怎么可以跟我靠近，或者我怎么可以跟荣耀的主靠近呢？所以甚至荣耀的主要跟我靠近，邀请我跟他亲近的时候，我都还觉得说不配，好像彼得说：主啊，离开我，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我不配。然后呢，这个诗里面经过了一番这个互动对答以后，诗的最后是怎么说的？是罪人先说话。罪人说：亲爱的，让我的羞愧带我到阴道之处。爱说：难道你不知谁背负了罪？亲爱的，我当服侍你。爱说：你当坐下吃我的宴席。于是我坐下吃了。所以最后这首诗的最后呢，好像罪人他感觉到他自己不应该进到宴席的，他自己应该被流放到旷野，不应该进入到这个爱的宴席。所以他对那个爱说：亲爱的，让我的羞愧带我到我应该去的地方吧。可是爱说：难道你不知道谁背负了罪吗？然后罪人又说：亲爱的，我当服侍你。罪人说：哦，好，如果真的要我进入到这个宴席，那么我也该是服侍你的仆人啊。或许等到我做得够多够好了以后，有一天我终于成为座上宾，终于成为这个宴席的宾客。所以呢，这个罪人就说：亲爱的，我当服侍你。如果你真的要我参加这个宴席，那我应该要服侍你。爱说：你当坐下吃我的宴席。最后呢，这个被邀请的罪人最后这边说：于是我坐下吃了。弟兄姐妹，福音就是耶稣款待罪人，基督徒的首要就是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愿意接受耶稣的款待。好像最后彼得最后他终于愿意让耶稣为他洗脚。耶稣想要我们享受他的救恩，接受他的美好，然后有一天我们也会愿意去服侍其他的人，我们也会愿意去款待其他的人，而那个是出于对耶稣爱的回应，而不是出于罪恶感，也不是出于自己想要做50%的努力使自己得着救恩。 那是一个接受耶稣百分之百的救恩，领受耶稣丰富的宴席的款待之后所做出的一个回应，也去服侍别人，也去款待别人。而这就带我们来到了比喻的第二种角色，就是邻舍。刚刚我们提到耶稣会讲这几个比喻的原因，是因为宗教领袖对于耶稣他设宴款待税吏宴请这些罪人这个宗教人士感到很有意见，这个因为在东方的文化里面，其实我们华人我们很了解，在东方的文化里面，我们邀请别人来吃饭，不光只是表达友善跟友情哦，更是要把那个人当作我们群体的一份子，是要接纳他成为整个大家庭里面的一员。当我们请人家吃饭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接纳他进到我们这个当中。所以耶稣请这些罪人吃饭的意思呢，就是邀请他们加入耶稣所属的这个信仰的群体，这个门徒的群体。可是历代以来，信仰群体都是指的那些顺服神、愿意按着神的旨意生活的人，所以罪人税吏应该是会被排除在这个之外的。他们怎么可以被邀请加入信仰的群体呢？他们怎么可以被邀请加入耶稣拉比这一个门徒的群体呢？所以他们觉得耶稣，你邀请这些人进到你的群体，你错了，你很有问题，你实在越过线太多，你实在是太离谱了。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欢迎他们，我很开心他们可以加入，而且你们这些邻舍也应该跟我一起欢喜啊！欢喜 ，joy， rejoice， 这个词哦，在这个施羊、施钱这两个比喻里面哦，短短的十节就出现了五次，不断的在谈要欢喜，要欢喜。耶稣是在强调，当耶稣拯救罪人，把迷失的羊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欢喜。耶稣是在强调教会应该是款待罪人的群体。当迷失的羊、当失落的钱被耶稣找到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邻舍应该跟耶稣一同欢喜。或许法利赛人、文士的群体不款待罪人、不欢迎罪人，但是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必须要是款待罪人的群体。耶稣来自天上，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天上的群体是怎么样的。在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说，天上也有个群体，当迷失的羊被找回来的时候，天上的那个群体是欢呼快乐的。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说，我来自天上，天上的群体是这样。耶稣说，我也要在地上创造这样的群体，教会就是这样的群体，款待罪人的群体，跟耶稣一同为着罪人的悔改而欢喜，跟耶稣一同为着找着迷失的羊、找着失落的钱而大大的欢喜。教会该是这样的群体。群体的定义是什么？群体的定义就是一群人哦，因为拥有共同的强烈的一些经验，然后连结成为一个团体，这个叫做群体。我再说一次，群体就是一群人因为拥有强烈的共同经验而被连结成一个团体，而且共同经验越强烈，那个群体的连结也就更坚固。但是同时也有可能对于群体外的人就越加的排斥。我们会认同归属一个群体，就是因为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些跟我相同的部分，所以有一些我身份认同的要素跟这个群体是一样的，我们有共同的身份认同的要素，所以我们会组成一个群体。那这些要素呢，就会提供我们自我价值、自我形象，会让我们觉得呢，我们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且会提供我们安全感，也会带给我们喜乐。例如呢，你可能会说，我是台大的， 或者我是北大毕业的，啊，你属于北大这个群体，你属于台大的这个群体，好，或者呢，我是狮子会的会员，我是某某工商协会里面的会员，或者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这个钻石级的贵宾，啊，这些都会带给我们荣誉，带给我们价值，带给我们喜乐，但是也很可能，也很容易呢，怎么样，就让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或我们比别人优越，因为我属于这个群体，那你们不属于这个群体的呢，就比我低一阶，我就比你们优越，啊，因为我们属于这个群体，所以我们就把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排除在外，感到自己比较高大上。这个我前两天，哦，在我的一个 LINE 群组里面，看到一个说法，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他说呢，台大傲气，政大流气，流里流气的流气，然后呢，辅大神气，哦，他说台大傲气，政大流气，辅大神气，啊，如果你是台大或政大毕业的，那希望你不要生气，哦，但是大家应该也可以猜得到，这就是一个辅大的 LINE 的群组，说别人傲气，说别人流气，说自己呢很神气，哈哈，有神同在，很神气，哈哈，这个我们认为自己是属于某个群体，啊，因为当中有一些让我们的身份觉得可以得到认同，可以建立在当中的这些要素，嗯，但是呢，我们刚刚说一个群体，因为拥有强烈的共同经验，就连结这个群体，而这个强烈的共同经验越强，这个群体的连结就越强。所以我们有一些身份认同的要素是比其他的更重要、更基础的。譬如我刚刚说的那个群组，在辅大毕业生团契的那个 LINE 的群组，都是基督徒，这个群组里面呢，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个群组里面就有一些蓝绿的争议，有一些人支持蓝的，有一些人支持绿的，然后呢，不同的意见就会有一些张力在当中。那最后呢，这个群组里面的大家，这个长辈们，他们大家就后来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什么呢？蓝绿放两边，基督放中间。他们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辅大毕业生的群组？我们共同在辅大念书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共同的过信仰的生活，我们在那边一同的传福音，甚至早期一点的学长姐，那个时候台湾政治还比较控制比较严的时候，所以呢，在校园里面传福音，有时候还会被这个教官去约谈，还会被关注，担心是不是搞一些这个学生的群体运动，那他们有共同这一些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受到一些校方的压力的这一些逼迫，他们有些共同的经验，所以他们的这个群体是基于这样子组成的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后来就说呢。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身份的认定，哪一个什么是更基础、更重要的呢？不是我们是属于蓝或属于绿，更重要是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蓝绿放两边，基督放中间。现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样子。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我们身份认定的最基础的？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先是基督徒，我们才是台湾人，或者我们先是基督徒，我们才是中国人。我们先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才是民主党人，或者先是基督徒，我们才是共和党人。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认定是更基础，是更重要，是比其他的那种认同是更加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一个群体的身份是建基于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跟第五节那边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这边说到，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面共同的经历了死亡跟复活，这个强烈的共同经历就使我们连结成为一个群体。这一个比其他的因素、身份认同的因素、自我价值的因素都更重要、更基础。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所以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跟耶稣一同死，也跟耶稣一同复活了，这是我身份认同的最核心。这个最核心把我们基督徒组成了一个群体，一个信仰的群体。然后紧接着同样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就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说到我们归属于这个群体，我们都是神国的百姓，我们都是神家的儿女。这一个身份带给我们最高的价值，带给我们最高的喜乐，把其他的身份都比下去了。所以，亲爱的基督徒，我们不只完全失丧，我们在基督里也全然的被爱。我们就是那只羊，我们就是那个银币，在耶稣的眼中是极其珍贵，是何等重要的珍宝，是拥有无限的价值，是值得撇下那九十九只羊去寻找，是值得打上灯细细的找，直到找到为止。我们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就是这样的宝贵。刚刚我提到那首诗，在那个诗的中间呢，有这么一段，他是这么说的：爱靠近我，柔声问我需要什么，我回答宾客配得这里的。爱说你就是宾客，针对我们自我价值的疑虑，爱回答说你是配得的，你配得因为我说你是配得的，你配得因为我爱你。奥古斯丁他曾经说，神借着爱我们使我们成为值得被爱啊！我太喜欢这句话了，就是我再说一次，神借着爱我们使我们成为值得被爱。再说一次，神借着爱我们使我们成为值得被爱。我们的价值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价值更不是好像我们努力达成或努力赚取而得的，我们的价值是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而礼物哦，就是只能接受。基督徒就因为接受了这份礼物而成为一个群体。为什么我们是值得被爱的呢？是因为上帝他爱我们，因为上帝借着爱我们就让我们成为那个值得被爱的。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就是成为那个有价值、有尊严、有意义，成为那个值得被爱的。因为上帝爱我们，赋予我们这个价值，这个宝贵的礼物。所以弟兄姐妹，荧幕前的朋友们，因为上帝爱你，上帝已经借着爱你让你成为是值得被爱的。不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像有多少的经验让你觉得好像你不值得被爱，好像父母不爱你，或者呢同学不接纳你，或者老师不看重你，或者上司贬义你，不管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神已经借着爱我们使我们成为有价值的、值得被爱的。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了这份礼物，然后组成了教会。这个被恩典拯救所组成的群体，就不可能看自己高于那个群体之外的人。这个群体，教会信仰群体，跟世上其他的群体都不一样。这个群体不会看低群体外的人，因为知道自己是借着恩典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群体，是被耶稣抱回来的，是因为上帝爱我，我才值得被爱，我才有价值的。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可以进入到这个群体。那无法进入这个群体人，就是因为比我弱、比我不好，所以我可以看清他们。没有，教会的这个群体不会产生这样的状况， 因为都知道自己能够进入这个群体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恩典才能够进来的，不是靠着自己有多好。而因着恩典进入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呢，又有很深很深的连结，因为我们是共同经历到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这种强烈的经验。教会不是一个拒绝罪人的群体，教会是款待罪人的群体。每当有迷失的羊被找回来的时候，耶稣邀请我们体会他的欢喜，并且跟他一起，跟天上的群体一起大大的欢喜。教会真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当中的人有很深很深的帮定，但是对于外面的人不会瞧不起，而希望他们都能够进来，都能够加入，都能够享受在这个群体里面上帝要赐下来的丰盛。所以我曾经听过北美华人教会有一些有听过有这样的教会说呢，我们是台湾人组成的教会，所以我们只接受台湾来的人。啊，我听了以后我是很讶异，这样是不对的。但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嘴巴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整个信仰群体是这样运作的，或者我们的信仰群就散发出这样的一种讯息，虽然嘴巴没有说出来。我们是中产阶级的教会，所以我们不欢迎蓝领阶级的人。我们是年轻人的教会，所以我们不欢迎年老的人。我们是有正当职业的人组成的教会，所以我们不欢迎税吏、妓女、喝酒、抽烟的人。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教会应该是款待罪人的群体。最后，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来思考，比喻里面牧羊人的角色。羊基本上，羊是把自己的生命全然交给牧羊人的。今天耶稣也是对你说，把你的生命全然的交给我，因为我已经把我自己的生命全然的献给你，所以你可以完全的信任我。我们刚刚说今天是夕阳情人节，其实耶稣是最棒的情人，耶稣是最完美的情人，耶稣是最懂得爱的情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他。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说，逾越节是纪念这个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他们怎么第一个逾越节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杀了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这个门框啊、门楣啊上面，然后呢，这个审判就会越过这个以色列家，越过这个门有这个红色的羔羊的血的这一家，审判的天使就越过这个家。好，今年是对不对？今天是大年初三嘛，我不知道你的家的门口有没有贴春联啊？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个民间传统是说呢，为什么要贴春联呢？因为这个春联呢是红色的，可以吓跑那个年兽啊，年兽就不会进到这个家里面这个吃人。然后呢，在这个春联上面呢，就写一些吉祥的字、吉利的字哈，希望新的一年平平安安、丰丰富富、风调雨顺哈，希望是这样子啊。我在想说，我们华人的这个过年的这个贴春联哦，我在想会不会是出埃及故事的一个改版哈？对，但是你知道，但是其实逾越节也是以色列人的新年哦，一样的哦，也是在新年哦。OK， 所以呢，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逾越节。那以色列人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好像我们过年也是要吃大餐哈，家人聚在一起吃大餐。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也是一样 ，OK， 家人聚在一起。然后呢，逾越节的晚餐一定有饼、有酒、有羊羔。但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过最后一个逾越节晚餐，其实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过新年。那个逾越节晚餐，桌子上面有饼、有酒，但是没有羊羔，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羊羔。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为你我被杀献祭。以赛亚书的经文那里说，他像羊羔被宰到 被对不起，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的牧羊人为我们变成了羊，来带领我们回家，并且要进一步的把我们也变成牧羊人，使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寻找迷失的羊的牧羊人。我们华人过农历年的时候，我们贴春联，我们写吉祥的话，我们希望能够丰丰富富，能够顺顺利利。但是在以色列人的新年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平安安，能够不在这种罪恶捆绑的咒诅下面，不是写了一些吉祥的话，甚至以色列人可以跳过那个审判，也不是因为那个羔羊的血，而真正能够得到真正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牧羊人，为我们成为羊，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平安。而我们也因为领受了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这些羊也可以变成牧羊人，也可以去寻找迷失的羊，也可以带给其他人有平安。所以耶稣他听到这些宗教人士对他的议论，说他怎么接待罪人，跟罪人吃饭，怎么设宴款待他们，然后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如果这个问题问我们哦，让我们回答，我们可能会说你们中间谁会这样子呢？我们可能回答说，哎呀，不一定哦，我们不一定会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哦，因为怎么样，那99只怎么办？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之下，100只羊不可能只有一个牧羊人在牧羊的，100只羊一定有好几个牧羊人一起在牧羊。所以呢，如果走丢了一只，牧羊人一定会把99只交给其他的牧羊人，然后他会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直到找到为止。所以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听到耶稣问说，你们中间谁不会去找呢？每一个人都会回答说，当然，我们当然会去找那只迷失的羊。所以耶稣是要这些宗教领袖去认同牧羊人，耶稣也是挑战我们要去认同那个牧羊人，我们要成为那个寻找迷失的羊的那个牧羊人。我在想，弟兄姐妹，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让我们可以借着寻找迷失的羊来显出我们跟耶稣的认同，让我们可以借着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都是被恩典给纳进这个群体，我们都是被耶稣给抱回来这个群体的，让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可以借着彼此的委身来表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任，让我们可以共同的创造一个美丽多元但是又合一的群体。盼望丹润爸国语堂，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我们既接待罪人又寻找罪人，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可以承认自己像羊一样的愚笨跟软弱，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不用戴上面具，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真的就是羊，像羊一样愚笨软弱，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同时好像又可以把羊培育成为牧羊人，可以去寻找其他迷失的羊。让我们丹润爸国语堂，我们既是个罪人的群体，而我们同时也是一个牧羊人的群体。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农历新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思想到主，在以色列人的新年，在逾越节，你为我们舍了你自己的生命， 为我们付出所有，就是为了把我们带回神的家，就是为了邀请我们，使我们配得参加主自己的宴席。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的恩典。主，我向你求你帮助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我们越来越认识、经验、体验到福音的核心、福音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这个群体也更多的反映出福音的精神，是成为一个接纳罪人的群体，是成为一个寻找罪人的群体，也是成为一个可以把罪人建造成为圣徒，可以把迷路的羊、被寻回的羊培育成为牧羊人的群体。主，愿你恩待。新的一年，我们的目标是归回与重建，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归回信仰的核心，让我们可以重建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是更能够反映福音，是更能够合你的心意，是更能够认同你，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的群体。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